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屯王108，我是张琳。今天的节目是曾经发在我的旧播客小年约饭的一期访谈。为了更方便大家收听我的声音呢，我决定把自己所有的音频节目都集中到这里，以后这儿就是我在音频世界里唯一的家了。所以呢，之后我也会定期把小年约饭的旧节目陆续搬运到这个新家。小年约饭是什么呢？它是我在 B 站视频节目张小年的约饭日记的音频版。我在这个节目里会和我的同龄好友们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聊聊对各自生活的思考和复盘。他们当中有创业者，有艺术家，有打工人，有做题家。希望我们漫无目的的对话可以对你有所启发，祝你收听愉快。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张小年的约饭日记。那今天是我第一次拍这个视频，也是因为太闲了，然后就想找点事情做，就想说把平时的约饭的过程给记录下来。然后今天是第一次拍这个，一会儿要和一个学弟约饭，是我的高中学弟，他的名字叫曹宁，然后当年是我们高中的校草。众所周知，我有很多的弟弟，那曹宁是当中最有文化的一个。他去了复旦新闻学院，然后本科毕业之后就去了南风窗做了一名记者，然后主要写的是时政和文艺吧，应该是。去年就是《奇葩说》第六季不是有个选题叫不变题，叫什么一救名画一救猫，当时在文化圈其实引起了好多人的争论关于这道题。然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在《新京报》《乐视晨报》在南风窗发了出来。然后我觉得当那篇文章应该是对当时那个议题，我觉得是比较客观，分析比较客观，比较深刻，写的比较好的一篇文章。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这是我的学弟写的，好骄傲。然后就转给赵云南看，赵云南说这是他近期最看的最认真的一篇文章，他也觉得写的好好。他是常住广州，然后经常会来北京出差，然后每次来北京我们俩就会约着一起吃顿饭或者喝喝酒什么的，聊聊近况，总之是一个帅哥。不，认错人了，太尴尬了，我认错人了。来了。刚刚实在太尴尬了，把那个人认成你了，然后对着他拍了半天，然后跟他打招呼，然后他也跟我打招呼，然后口罩一摘发现错了，太他妈尴尬了。你有妆发吗？好像没有。哇，好帅呀。
那你也不提醒我。我已经一个半月没理他。
没理开啥了？
没理发
啊，没理发。那你现在也没理啊？
对
啊，我也没理。
那你可以保持半年也不理。
可是现在理发店应该都开了呀。
对，应该都开了。我刚发现没有，我没有。现在属于一种什么时期，我也说不清楚，感觉快结束了，
对吧？但是又。
但是我们常年看着国外，觉得国外大爆发了，然后中国就等着第二波嘛。估计冬天还会再来一波。
啊。
你像那个2018年的那个大流感，就一共三波，而且一波比一波厉害。
我操！
太可怕了。
刚刚认错了那个人，频繁看我了。我想点那个腊肠，它有一个什么炒腊肠，那个字我不认识，一个草字头，一个像水晶的金的那个什么头，
就拼音，
主要是那个饿了么上面有拼音，我总是点他们家饿了么。
他这个，
哎，在哪儿
啊？居然
在我要吃雷辣椒皮蛋。你喜欢吃香菜吗？
我可以吃。
大概是湖南菜，湖南菜是我的精神故乡。
嗯，帮他过了。
你好，点餐。有那个腊肠，什么头？
叫做腊肠油。
哦，要的。哎，为啥叫什么？
叫
的。我居然知道他们的隐藏菜单。那个面叫吗？
嗯，
那个面叫吗？
那个不在菜单上。
你又哪里啊？
不是这个菜单没有，是另一个菜单。
哦，
你抽签儿，
对，
我没抽中，只能来一个那个雷辣椒。
嗯，
这个蜂蜜牛肉是什么口味？
蜂蜜
比较，这个是香辣，但是比较干。
比较干。
为啥我俩的不一样？我没有蜂啊，有蜂蜜。我在找蜂蜜，有蜜，不是蜂蜜。
这就要看人下菜单。
蜂蜜牛肉是我们家特色，
叫蜂蜜牛肉，哈尼牛肉，虽然它不是哈尼。你要点主食吗？我不吃主食，
我
吃的。你也不吃吗？
不想，我不饿，我刚
吃。你觉得
这个很辣？对啊，很辣，要不要配个米饭？那我们俩要一碗米饭，然后西游。
可以。你这个平时的周末，周六周五想在三里屯这么轻松的吃个饭，这么快吃，很难。
对啊，又不用排队，这个平时很火的。但我周围很多创业的人，就是疫情一开始就飞去泰国，然后在泰国办公，因为反正本来也要异地办，就很就根本不想回来。他们就开始纷纷考虑，说要不要永远都这样。
创业的人受不受冲击啊？
看什么行业呀、啊？肯定有。
如果是做什么线上付费视频之类的，
对啊，那就赚翻了呀。但做酒店什么的都，今天还在跟一个有这样的朋友说，应该在疫情一开始就是
什么朋友
做酒店了、
啊，
那种分时租赁的酒店。应该在疫情一开始都是组织一波有车的朋友把自己的车贡献出来，然后在车上。开
始在车上开酒店，让我想到了那个叫做
不动版
的，不是就去年特别火的那个剧，刘玉玲演的
啊，女主也被杀死了。
那你们有车吗？
我们还好，我现在就除了不能录像，其他都妥。然后现在就趁不能录像的时候，先把台本给写了，现在就。各种写台本，基本要把要录这次要录的写完三分之二了。
有什么风格变化吗？
想稍微
要深邃一点，
稍微深邃一点，因为我们长大了。
深邃有什
么？坐着挺好的。那个。
坐着怎么这么快？
比较诡异啊。太快了也有点诡异。
对啊。
其实可能人多的时候也是这么快出来的，我呢，快点。我在家待了一个月，然后每天晚上吃晚饭之前，我爸妈一块看《月光海》，然后他们在里面呢，我在外面呢。我经常那节目放完了，然后外面的这个争吵还没有结束。
天哪，好棒啊！你们都吵了。
我会特意选一些话题给他们看吧，比如说。单身啊，就是让他们接受这个可以单身很久这种观念，或者是一些反正就是冲击他们，比较冲击他们传统价值观的。
嗯。那你爸你妈的立场不一样
吗？我妈比较容易，对，容易没有
背景啊。我妈也是，天哪，我们家好像，我爸就特别容易说。
对，这可能就是这个中年男人可能比中年女人更难以适应，
尤其是山东的中年，真的我们的体好开了。
传统
的人。
然后我在想象这种谈话类节目，要谈的好看一点，真的不太容易。
对啊，哎，你有没有知道一个台湾的节目叫《今夜不设防》？
我没看过。
是，
哎，好像我看过，
还有
对对对对，
还有黄沾，
就是很早之前，那个，
我操，超厉害。然后就想，如果做个大陆版，就是找许知远、高晓松、窦文涛。
前两天他们发了一个剧 随便做直播的一片段给我，我就有点不行了。我觉得
那你就做了两次了吧？
我说
第一次是薇娅，就他去薇娅的那个直播上卖单向力，后来又他又单独组织了一次，好像就找了一群学者，然后还找薇娅。
太可怕了！看那个效果，就感觉像刚蒸完桑拿一样。要的呀！
不仅要这样，能看到吗？应该可以了。
我觉得需要是不要这样，但是
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就是玩吧，他有真的想通过这个挣钱吗？
不是，就我觉得他们还是得考虑一下人设，对不对？告诉你就不要形象了。所以许愿每次都要弄个节目，要穿那个这么洁白的衬衫，连个褶都没有，然后出来裤子都不穿了。结果一直播是这个样子，反差太大。
你看他新出的那个十三游，
十三什么？
十三游，就十三幺，十三幺节目组做了个十三游。
十三游，哪个游？
不是油腻的油。
我对我问。
旅游的游，就是他第一次是去日本。
我们上次邀请许愿来我们书院讲课的时候，他说他在日本，就是他在东京，他在那边。可能那时候他拍了很多，因为他们去了哪儿。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些素材的边角料想要在。不过这种，我觉得真的处理不好。我在家看了一个那个腾讯出的，叫
吃面包是
面包空气。就是不是什么？
吃面包是水是空气、啊？
有水吗？
有
水。
有。要不就是吃面包是空气是水、啊？
不是，吃面包是空气是奇迹。
那没有水吗？
它噎着了。
好吧。
然后拍出来效果就很尴尬，就是，这三个人我都挺喜欢的，陈立、西川、夏，但是他们三个调风格完全不统一。西川那部分就是说讲的，
我还挺喜欢西川那部分的。
对他讲的东西是连续的，他的思想是连续的。那到陈立呢，就变成一个那种普通的那种旅行 vlog。对，然后夏雨那种是有点像影视大片的一样，就装酷，就是性格化的。然后我觉得这三个看着真累啊，他还不如每个人拍一集，然后这样完整。
对，我也觉得。
但是我觉得他们那个脚本设计的很用心。
我觉得这个尝试是挺值得鼓励，就是挺那什么的。我因为我已经不想看网红旅游了，我还蛮想看西川旅游的。
就很好看，就感觉像一个旅游指南一样。但是我就觉得又浅了一点。然后我看完那个，我开始看 B 站上有一个那个日本演员，他是中日混血，就演那个花样男子那个阿布利，他自己拍的一个 vlog。然后，他们就一个摄像师，一个导演拍了一路沿着日本去找这个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我觉得那个反而更深入一点。
在 B 站看的吗？
在 B 站上，就是他。我会对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好奇，然后不是说像那个就是那个陈立那种，他们就是说给你创造一个话语，
让你去聊吧，
对，一起讲一个主题。其实感觉看点书看那个他们拍的像公路片，是个很难得的场景。但我觉得这种片子也放在日本拍还行，因为大家对日本的兴趣还是比较全面。但是我说如果放在美国拍，可能跟美国合拍。
对啊。而且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种轻一点的拍摄好好。我最近看了两个日剧，一个叫《风平浪静的咸鱼》，还有一个叫《无法成为野兽的我》。都是社畜，就是有一个社畜，然后生活特别累，然后就去乡村自己生活，
很治愈吗？
特别治愈，我操！因为现在好像就是种田已经成了一种风尚，你知道有种人家的种田的，
就是给你渲染这种田园生活。
对，就是给你讲田园生活，就是写的主人公在过田园生活，就是他在晋江上有一个专门的分区叫种田人。
这种的鼻祖不是应该是那个小森林吗？那个我看的第一遍看迷迷人，后面觉得还挺美的，就是日式审美里面的差距。
对
啊，
我原来这个字念颤啊，我以为念窄。还买了一本书，以为那本书叫窄机。没文化真不
好。为什么我一直在看那个《想见你》的虐剧？我两倍速。
我没看，我看了前几集看不下去就弃了。
还行吧，就是主要是许光汉
比较可爱。
对，主要是人设比较讨喜。
那你看阳光普照
吗？我没看，没找到片源。
那个应该是我的年度华语电影前五吧，前三。
这么好。
前三。
哎，我在家每天跟我妈看电影，
每天一部，
一个疫情下来看了30多部。
天哪！
我居然带着我妈看了伯格曼，我难以置信。
看了伯格曼怎么样？
看了那个，看两部，看了那个《休日作品集》，还有《细雨与大海》。细雨呼喊，
细雨呼喊。
看到我妈有点很神的气氛。
你为什么要带她看伯格曼？
就看看家庭题材啊，我觉得要看就不能看那种大片，就看一些伯格曼什么失之愈合。就我跟我妈有话聊，看完了，然后我妈回忆起她小时候跟我姥姥，然后我们就聊一会儿。
看的好棒啊！失之愈合你看了？
全看完了。看了六部。
天哪！
降头大法。
哦。
这是爱吃一道菜。
三个菜怎么长得很像？
湖南菜长得都很像。
是湖南菜。
对啊，湘菜啊！你以为我说你是不是湘菜？是那个湘菜吗？
哦，真的，我以为是那个湘菜，因为谁会问我是不是湘菜啊？
天哪！那我说香菜是我的精神原香，你是以为香菜是我的精神原香？
张林这个人怪怪的。后来我发现吧，看电影真的一个很私人的事儿。
嗯。
那我发现好多片子，我都让我一个人看，我都可以看下去。
嗯。
但你要是跟别人一块观影，你会稍微考虑一下他喜不喜欢看。
嗯。
我也看见过这种事儿，就是拉一个人。跟我看电影，他对我想看的东西完全不感兴趣，而且我那个是再看一遍，我说这个电影特别好，对我很重要，你跟我再看一遍，都看了一半他睡着了，是不是就很沮丧？然后你自己就默默的把那个电影给看完了，然后说这个人不适合你。
对啊，我有一次完全就这种情况，就是《小偷家族》，我之前在网上看过片源，然后他在中国上了之后，我约当时正在跟我 dating 的男生一起看，他就中间完全。看不进去，然后频繁的看手机，然后我跟他约完那次会，我就再也没有见他。
很可怕，就是跟人聊天说，你喜欢电影吗？喜欢。你想看什么？那个《复仇者联盟》《鱿鱼机器》。好，再见。
但是我
真想纠正他们，说以后你可以说你喜欢看爆米花电影。
但是我就是有点质疑自己这一点，就是我其实我跟你一样的心态，但是有个人就说我这叫人文沙文主，我就无可辩驳，那只能说我就是。
没有，就是我觉得这样，就是显然我们不是沙文主，因为我们的黄土这么宽，你让我们看这个商业片，只要它足够好，我也可以看，我也很喜欢它。比如说这个叫什么？就是诺兰拍的商业片，我就很喜欢看。但是我的这个光谱里面还有一部分是这个剧情片、艺术片，这些很多人都受不了，消化不了，就觉得他就是说我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坐在那儿看一个这种故事，腻。
啊，所以你的角度是我们的光谱更宽。
就是我是对电影感兴趣吧，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商业片和这个艺术片它是两种类型。就是个人化的趋势和那种商业化的趋势，比如说一个人热爱美食，我爱吃这种网红店，我爱吃那种深夜食堂，这才叫热爱美食。就是一个人只爱吃网红店，肯定不叫热爱美食，那只是。
好，记住这个理论，我要拿出他们辩论。哎，你们学院约的人做电影多吗？
几乎很少，因为没有对口。
那有就是学电影。
有，我认识两个， 都在那个，啊不是，有一个还不够吃，有一个主位置在那个女朋友打，就是在纽约碰到一哥们儿挺逗的，说我朋友室友，
啥时候去的纽约？
年底嘛，然后他是那个东北人，就东北小混混，后来因为他爸妈就是那种下海，然后赚了很多钱，但是没管他，所以他就是前15岁之前就活得像个小混混，后来把人给打了，他爸妈看不行了，就把他弄到美国去读书，然后后来在本科上纽约大学。就是这么一人，就吊儿郎当的，然后学电影，他要拍的就是这个他的老家，这个鞍山，就是要拍这种衰败的工业城市，就是像那个冬泳里面写的，他给我讲了好多他以前的故事，然后包括他现在回去寻访，跟踪那些啊在街头上游荡的老太太，哎，我觉得这种还挺好的。
对啊，这不就是王冰拍的那个叫啥来着？铁西区。
啊，对对对。就是他是有一点，他跟他的生活，他的创作意识和他的生活密切相关。
对啊，其实我一直想写一个，想写小说，想写我生活的地方小说。
赶紧写起来了。
哎，我没有写过，就是都想好要写谁，想写一个我大爷，一个暴发户。你想写暴发户文学？你知道詹青云昨天在网上被人骂了吗？
那叫詹青云的肖战化，他们想把詹青云变成肖战，
消化，
消化。我昨天还跟朋友说，我说，哎，你觉得说这个病毒的源头起源在哪里？这个事儿很重要吗？或者说他要负道义上责任吗？什么谁应该去道歉吗？我觉得肯定不是，其实这个它扩散的源头问题的根源是全球化的，是因为现在这种密集的人员流动造成的，这国界已经拦不住病毒了，
对啊，
病毒又不讲政治，想想有点可怕，就是什么年代了，阴谋论还没有事，
阴谋论包围就是
感觉现在是经不起测试。我现在迷上了这个 B 站，这 B 站上好多资源我基本都看了，
就告诉我们要去买 B 站的股票。我前一天刚建了美股账户，然后美股就垄断了，幸亏没买。
有个段子说的是这个超良同志在金融系统工作的时候，
对，搞了两次垄断，
没有料想到会对全球金融系统造成这样的。
所以你明天是要回哪？回青岛还是？
没有，回广州。
回广州啊，
回去看一个，主要是我觉得我的花看不行，我也会浇花。
大大的花是，我还养花呢。
我们也没有夸赞一下食物，就默默的吃。
我们就
看到我们在吃
什么。这也可以看到，这我们不用那么夸张，就吃吧，默默的吃就说明它很赞。所以说你快讲讲你怎么想的，就是异地办公的。
因为这个趋势，美国60-70年代有一波，然后只不过那个时候技术条件没有那么成熟，所以它其实没有成气候。但那时候那个像零工经济这种概念已经出来了。
什么叫零工经济？
零工经济就是打零工嘛。那我们现在以为打零工其实都是低端劳动力，其实高端劳动力也可以打零工。如果你把所有的这个组成公司的这种成本都剔除掉，然后你通过新的技术手段去组织你的这个工作的运行，其实可以既省钱又高效。这个主要是两个制约条件，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有没有什么驱动力嘛，因为大公司它的存在还是有很多就必然的理由，就是比如说这种成绩制啊，然后你对员工的控制啊，比如说你如果打零工的话，你不知道这个员工，有些工作可以这个计件付费，但有些没办法，然后所以说你就要他待在这个时间来给他付钱，比如说搞行政的，他的工作就是说你随时把他叫过来，他布置任务他都能做，但是你如果他在家就不一定能做了，所以他在你面前上班，这个本身就是一种考核。那如果技术手段可以实现的话，这些都不是问题。所以现在就很多人开始尝试 这跟生活方式有关系，就是有很多人他不愿意去把自己的这个价值放到一个在大公司工作。比如说我们，你比如说这个清北复交的毕业生，在十几年前肯定是以进外企为荣，后来是可能进民企、进互联网企业，但现在很多人就是以自己搞个什么工作室。你现在出去，比如说像你这样的，你出去说，有人说啊，我是什么什么公司的，大家知道你挺厉害。然后你出去说，你看我有一个小团队，我自己做事情，或者我搞了个工作室，大家觉得哎，这种好像更牛逼一点，因为他显然能想象到你享受的那种自由。
真的好，我觉得在家办公这几个月感觉非常好，完全不想工作。而且我觉得效率并没有受影响，主要是大家就是尤其是内容行业，其实还蛮需要你内容输入的。
好像就是像内容行业本身就是，它不是一个集约化的一个产业。集约化可能并不产生效率。
对，我觉得对一个导演来说，你甚至在外面一边旅游一边工作，可能对你的工作会更好。就是那个每周工作四小时里边的那个，它其实是这种理念嘛。它的核心理念就是你不能设一个退休年龄，然后之前努力干活，之后努力玩，因为这是根本就
哎，你有想跟我说这本书讲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每周工作四小时里面赚到每个人都多少倍的钱？
你看我们俩对这个书的描述完全不一样。
然后我去豆瓣看一下这个书，我跟他说，是讲这个的吗？好像不是讲这个的，他绝对不是说让你怎么在更短时间内赚更多的钱，我说是做不到的。
就搞迷你退休嘛，他宣扬的这个。
对。
那我觉得迷你退休真的非常适合我这种人。我甚至都在就是真实的开始算，就是在北京的生活成本，然后你开公司的房租成本等等的，和你把这东西都去除掉，然后把该开的员工开掉，然后其他员工也不需要他们在北京办公，你卖去哪里？你想去泰国，然后租一个 Airbnb， 人均差不多一天就100块钱，然后吃的又巨贵，然后阳光还好，环境还好，对吧？
对，但就是说有些。但有些环节可能目前还没办法去实现，比如说你们
录制，
你的录节目，或者说这种像头脑风暴这样的，
有可能人家就是在我们一边做饭，
在洗澡，
在洗澡，在拉屎。
那个，其实这就是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要现场开会，就是确保他人在场嘛。这种在场确认了很多东西，你比如说现在很多就是上网课。对啊，他可以一边洗澡一边听老师上课，谁都不知道。那你其实你就把你的身体解放出来，这种不在场也会产生很多问题。
但是就是一边洗澡一边听老师上课，难道就不能达到好的听课效果吗？
对，这个可以讨论，就是说
我点上香薰蜡烛，放一杯红酒，然后把菜就放在面前，
而且有可能是效果更好，
对啊，事半功倍，对吧？
但是我自己啊，我自己的工作模式，我自己反思下来，我觉得人为什么需要工作，他需要获得意义感，然后这个意义感里面有很多层次，自由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感，还有一个意义感就是说社会社交属性，就有的时候我跟一帮人在一起工作，然后我们在咖啡店聊天，或者我们一起结束了工作去喝一杯，这种东西带给那个愉悦感是自由工作者他最初享受的，而且他还需要一个场景的一个刺激。就比如说我来到公司上班了，我就觉得说我这个，比如说我这8个小时卖给公司，那我在这干活，我在这疲惫是没办法的。但我结束了之后，我的享乐、我的休息是理所应当的。但如果你没有这种工作场景的话，比如说像我这种，对吧？我就是那么多活，我今天干完也行，明天干完也行，然后我在哪干完都行，搞得我其实精神很紧张，因为我24小时都被这个活给占据着。我没有一个我理应休息的这么一种心理暗示，所以其实搞得我精神是比较疲惫的，而且如果有拖延症的话就更糟糕，有拖延症你会抱怨，然后你怎么早点把这个活干完。
所以你这种状态是，就是你自从去了南方厂就一直这样？还是你一开始
是
做了一段时间坐班的记者？
没有，我没坐过班，我就他让我坐班，我待了一阵子，但其实坐班没有意义。
对，
就我觉得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上学是这样的状态，但上学就是没有人给你发工资，也没有人考核你，所以你就自己对自己负责就行了，你觉得是理所应当。但你工作了之后，你比如说 他也不批评我，他也不扣我钱，但我觉得我干的少，我心里
有愧。
对对对，就我看，哎，尤其你看到人家都很积极，对吧？然后我自己不想干，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自我这种自我效能感会慢慢降低。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工作这种场景对人是一个很好的激励。然后我之所以去，当然我做这个策划是跟我一个老板有关系。本来我去 BCG 实习嘛，然后实习的时候遇到一个人，他就是原来是在上汽的，后来他就出来开了自己的公司，所以就做汽车互联网这块。然后后来他就说让我去跟他实习，他自己带我。他那公司只有两个人，就他和他的合伙人。然后他时不时的会带一些这种年轻人，而那年轻人有的留下了，然后有的走了，有的去读博士了，但是部分帮他干活。然后他有这种外聘的财务，然后外聘的技术。然后他的生活状态，我觉得很羡慕，就是他是那种，他毕业之后就去大企业工作，然后在上汽待了几年，在广汽待，等于说把中国最好的汽车企业都待过。然后他出来创业的时候已经35岁了，他这个时候他就一边开了自己的公司，一边做理财，然后一边在复旦读一个硕士。但是他已经35了呀，而且他已经财务自由了，所以他那个状态就跟学生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他跟很多老师关系很好，因为他很有见识，而且他可以直接跟那个老师交朋友。然后他想读什么就读什么，他想去哪就去哪。他一周只需要工作2天，然后就是那种接 case， 然后把它给分给人做，然后剩下的时间，要不然在旅行，要不然在学校上课，要不然在图书馆读书。他家住嘉定，在那个嘉定图书馆是个老宿舍，特别好的图书馆，没什么人，然后他整天在那里看书。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你想做学者对吧？他说但是你看看，说如果你毕业就读博士，然后你读博士你在高校找工作，首先你要考虑你是不是真的感兴趣，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喜欢干什么，喜欢研究。其次你要看看你的生活状态，看你的工作了吗？你看看你所想要保持那种生活状态，自己能不能支撑？都支撑不了。那个高校新招很惨，就为了拼个职称啊。
他年底实习时候跑出来参加综艺节目，
那在是套路，那就是说市场化了。他说：“但是你看看我，说我先完成这个缺寻找自己的问题意识，然后解决自己的财务问题，然后我再去做想做的事情，然后我就会更轻松一点。”我觉得他给了我很多启发。然后他当时想让我去跟着他干，说你要跟着我干，我保证你每个周只工作3天。看看你自己安排，然后我给你开同行业最高的薪水。但我还是犹豫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其实对做咨询有一点点，
其实对这工作的价值感。
对对对，我觉得做咨询没什么价值，说实话，我觉得咨询就是混口饭吃。那么很多人愿意去什么外海 CBCC， 他是为了一个好牌子，就是我出去可以住5天9天，然后我永远在最好的办公楼，我咨询是个标签，那个可以对了。你认为，你比如说我在这工作5到10年，我换一个标签，那也可以。但我觉得我不想去受那个罪，然后我就觉得这工作确实没什么价值，所以我说还是算了。而且你知道这种小作坊不太稳定，所以我还是会有点担忧的。所以但是我很敬佩他的。
你作为一个传统的山东男人，你做了
这
个建设流，
这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对啊，我都很羡慕，现在就非常动心这种选择。好多人他没有突破去真正实践这个方式的原因，他没有想好，他多出来的时间是干不了。
多出来的时间。
就比如说你一周只工作3天的话，剩下4天你要干什么？你有特别想这次疫情的时候，你有想说你有没有什么一直想干但没干，但是如果让你干你也可以干好的事情？
一直想干却没干，如果让我干我也能干好。
或者你觉得你干的话会很酷？
我基本是我对一个事感兴趣的，我不是说想干，我就先去了解它。比如说我有一阵子我对这个拍纪录片很感兴趣，然后我就去采访了好多人，比如说那个人间世啊，然后那个周轶君也拍过纪录片，叫什么《他乡的童年》。
他乡的童年。
对，就是这种。我跟他们聊，然后看他们为什么想拍这个纪录片，然后包括周浩，就是他们是很多种类型。比如说你像，
那你跟周浩聊过吗？
聊过。
好想跟他聊，他是个好人。
他是个好人，但是他有点闷。他是一个艺术家了。 他的想法都用镜头语言来表达。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导演里面最会表达自己思想的贾樟柯，有的文章也好，讲话讲段子也好，然后就像比如周浩这种，他是原来媒体出身，然后他走独立就业类型，他的人文关怀很强烈，但是他很苦，他有一段摸索的历程，他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然后你像这个秦博，就是人间世的这个导演，秦博最近又上了片子叫《人生第一次》，拍的也不错。秦博是典型的这种体制内的，就 SMG 嘛，上海电视台。然后他们就是说用官方资源，比如说人间世之所以能拍成，就是因为背靠上海SMG 这座大山，然后给他解决了好多这个医院的资源。然后他就是说他在这个体制内混了好几年，从最基础的干起，慢慢干到这种导演，然后师傅好了，有这个机会做这个大项目，然后成名了。而周轶君是另一种，周轶君就是说他其实像是跨界，他就是说他本身作为他也是记者，其实这些人他们的说话也都是记者，但周轶君这种是他的那个，他不是说我为了我对纪录片感兴趣，而是说我对教育感兴趣，我有了孩子，我想知道别的国家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然后纪录片刚好是一个形式，然后我刚好抓住这个形式。其实跟柴静有点像，就柴静关心的是环境问题，对，他以前是做访谈写文章写博客，但是这些东西都用过了之后呢，他就拍了纪录片。对，所以我觉得这种是不同的路径。然后我就在想说，那比如说以后我想做个纪录片，我可能选择哪种路径？那显然像秦博这种我已经没法选了，那像周浩那种我也做不了，因为我没有那种艺术家气质，我也忍不了那种，如果我不是天生热爱纪录片，可能我就会更偏像柴静和周轶君这种，就是说我想表达一个东西，然后纪录片刚好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对吧？然后我在想说，对，这个其实挺好的，就是你在杀进一个行业之前，你先了解，要不然否则就是弄不清。
对啊，我觉得你就是这个，你现在职业还挺有利于你做这件事情的呀，就是可以跟这些人聊天，聊一
下，就也很奢侈，就是、
啊、
你觉得好像。就别人是日拱一卒，然后在建筑一个大厦，然后我是在游荡，然后在想要干嘛。
还有吗？除了拍电影？
我觉得以后我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做一个这种，你可以说是个内容创业者吧，或者干嘛，比如说主持节目，或者是写专栏，然后我也想写小说，就是做一些就写讲故事嘛，就状态是自由的，然后产出一些我关心的东西的文化产品。
啊，好棒！
就是你想起来当然好棒，我想到我每天一想到这个我都乐起来了，
意淫很久。但是那你对，那就随便，比如说拿写小说来说吧，你有想过怎么开始吗？
我其实我这个疫情在家，我就做了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事，就是我开始写。
啊，开始写是怎么开始？我也想开始写，但是我
开始写，就是我觉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得积累素材。就很多人觉得写小说它是一个什么灵光乍现的时候，我觉得不是。但是首先你有很多灵光乍现，然后你村上春树讲过一个很有意思，他说他有很多抽屉，这些抽屉里面都是他的灵光乍现，然后他有很多灵光乍现，他放了很多抽屉，然后当他决定开始写的时候，他就是像那种招魂师一样，然后召唤所有抽屉的灵感全部出来，然后在他脑子里进行一些化学反应。就是当你积累了足够多想写的故事的时候，你动笔就能写得出来。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写不出来是因为我没有做积累，我只是觉得可以写，或者说觉得写这个事儿很酷，可是写的过程其实很痛苦。就你想想，你每天比如拿着三个小时吧，不管风吹雨打就坐那儿写，不管能不能写出来，有写那都痛苦。村上春树给自己的标准是每天写十页稿纸，每页400字，就是每天写4000字，那很难。而且不管是你高兴不高兴，你都有写。严歌苓说过类似的话。托尔斯泰也说过类似的话，就是说，尤其是他们就写长篇的，就是写。为什么要写？我觉得是一个人有没有讲故事的欲望，然后塑造人物的欲望。那如果他没有这个欲望，其实他就是说，小说不是他很好的一个表达自我的一个载体。我现在在试，我觉得小说可以试一下，但我发现我对创造人物这方面不是特别的 感兴趣。我有个朋友写小说，一个女生，历史系的，她写一些这种历史类的小说，就是她自己研究这个近现代史，然后会借一个场景填一些故事，有时候还写一些穿越，然后在豆瓣上连载。她给我描述过一种状态，她说，你写进去了，你就你不写完你出不来，然后你真的会跟她一起哭，跟她一起笑，而且你真的有一种说这个笔下的人物有他自己的命运。这个托尔斯泰讲过吗？说这个安娜·卡列尼娜要不要后悔自杀，不是我能决定的，是冥冥之中他的那个逻辑。然后大部分人听了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可是写小说的人他就知道说，如果你真的把他当成一个人物来设置的话，你所有的你会站在他的角度上来考虑，你不会就是说我想让他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觉得如果真写进去了，他对人物有这种创作的欲望了之后，他可能会享受那个乐趣，然后一直写下去，当做一个自我解脱的方法。
天哪，自我解脱的方法！
我觉得这种痴迷写作的人没有病，否则很多人就是写写玩。我觉得其实写写玩也没什么不好，就很多人现在把写作当成自救。那我觉得应该把写作这个事儿去崇高化，它是很神圣，但是就是如果我认可我写作是对我很重要的话，我每天都要写，是我的纪律。但是你也不要认为你写作你就了不起了，或者说就是只有你有钱的世界了。
不是的，很有意思。
我比较欣赏的是阿成，阿成写小说很好，但是他还搞策展，然后搞美术评论，搞这种写游戏，还做木工、做菜、修摩托车，他活成了一个通人。就说文学只是他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但他找到其他好玩的方式，他就会
可以啊。
对，他不会拘泥文学，这状态就很高级。但我以后要做的是怎么达到这个事。你说许知远就是这样，许知远大学开始写文章，然后他现在就是一个很自由的状态，但是他有他的压力，他还想转型成为一个文化商人。就是他的采访，我从技术角度来讲，我觉得优化的地方很多，而对他自己的这种观念上的，比如说他觉得他是个启蒙者，我觉得也可以有很多可以商量的地方，因为他不是一个学者，就是如果是学者的话，应该比他更开放才对，不会像他一样抱持着这么一种观念，然后去用自己的视角扫荡世界。那他到底是什么？我经常在想，说其实是他就是一个，就是旧时代的一个媒体人和一个知识分子，然后在新时代的媒介出来了，大放异彩了，而这个时代需要这种声音，就把它给显出来了。
对，
我在这个假期看了他的这个青年变革者，他送了我四十本。但我知道，我读完他的书，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了，因为他要从寻找共鸣。就是梁启超就是一个旧时代知识分子，面对新媒介的时候，他的这种惶惑，他的选择，这也是徐老师的惶惑和他要做的事情。就说当年梁启超去写《十五报》，和今天许志远去做《十三幺》，在他们本人看来可能是一码事。我觉得这个时代需要的不是这种人文知识分子呼吁说我们要回归历史、回归传统、回归什么启蒙价值。这已经不是这个时代等待和呼唤的东西。
那你觉得应该呼唤吗？
其实是在科技和我们失落的价值之间，能够和我们现实生活之间能够对话的。就是说现在世界，比如说宗教，我们的这种精神生活失落了，就大家已经没有宗教生活了，然后就大家的精神世界比较荒芜，或者说比较这种消费化，就是我们可能用一些很多产品来填充这种，然后科技完全变成了一个小圈子。就是说比如说在这种疫情来临的时候，又没有人搞清楚说这个专业角度来讲是怎么回事。 回事儿，我们不停的在做科普，然后人文知识分子恪守着自己的那片领地，然后捍卫他们自己所遵从的人文价值，然后这几个领域包括现代艺术，现代艺术就是说他们拒绝阐释嘛，就是说现代艺术觉得说你不懂我是你的问题，而不是说我不高兴，然后他们就各自为政，各行其事，分裂成了一个对。形成了一个小的部落，但其实我们看那个，就是人文知识分子最早产生的年代，这些人都是一批人，都科学家，艺术家，人文知识分子、教师、大学教授，这是一批人，他们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时候干一些同事，然后这个世界已经分裂成现在这个样，然后跟彼此之间难以沟通，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呼唤的应该是。他们之间去沟通这种不同话语系统的人，
就是我们觉得应该去寻找他们当时是那一批人，就是那一批人的时候他们的共同的那个理想。
就是说，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做百分之全入式的知识分子，只是说你要形成一个对话者。不能说你先从一个抱持的一个领域出发，然后去抨击所有的领域。
那你觉得这个对话者要具备什么素质？
就是其实最基本的就是他开放性，就是跨学科素养。
嗯，
就他不要有一个专业去拘泥他，他不能是一个专家的
发言。但是现在我们如何去寻找那个有跨学科素养的那个人？
我觉得就只能等这种人自己生长出来，就是因为我们发现，
那现在中国的教育是怎么是在培养那种？
不是啊，
对啊，
我前两天写那个就修顺，我写了一个，就是我在阐述我们的理念，我就讲，我说我们这个大学很多东西，它其实是伤害我们的，就是它其实荼毒了我们，然后我们还要用很多时间来自我消毒，我们才能摆脱它的负面影响，比如说我们上好学校吧，然后我们觉得我们上了好学校，我们就出产成人才了。但他其实灌输给我们很多东西是不对的，比如说他强调竞争，强调说你只有比别人强，你才有价值。但这不是生活的真相，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在所有领域比所有人强。那如果一个人他的这种好胜心极强，他觉得说我只要是得到不了社会最多的认可，我就没有价值，那他就是说逆商很大。然后他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内心很空洞。其实我们教育应该引导我们关注自己这个人，就是应该是
我，
对，应该是因材施教。但是这个是工业化教育、工业化这种模式的教育所达不到的。
对啊，
他只能用统一化标准考试来考察我们。然后，所以我在想，就是说我们的教育还远没有完成，我们要用很多时间去修正自己的一些偏见，然后重新去开始自我教育。
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学毕业之后的教育才真正开始，就自我教育才真正开始。
对，就是最荒谬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都在国内受教育，就是这个它从来没有在几个方面缺失。首先它从来没有让我们去找寻自己，对，它总是觉得说我们对人才有一个标准，我说你一进大学首先应该成为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才，具备什么什么素质，比如我是什么什么专业的，比如我们学新闻传播的，我们就学个媒介素养，然后我们学工科的，我们就要怎么样。那这不人就是一个器皿吗？然后你往里去注入他所需要的原料，而不是说我是谁，我有什么经历，我关心什么东西，我要怎么成长，这些东西无法实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种流水线的教育它很漠视我们的情感，内心很空洞，就是我们觉得没有办法寻找这种归属感。那么多很优秀的学生，他们得抑郁症啊，或者说他们学的没劲，他们也是这个从技能水平上说最优秀的一帮人，但他们依然觉得没劲，他们没有方向的引导，他们也没有，甚至价值观很混乱。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缺失。其实以前的宗教教育就是干这个，宗教教育不仅教你识字，教你读经典，他还要告诉你说你的人活着是为什么，人生的意义，他会去引导你进入到一个价值系统。然后我们现在完全涣散了。我最近看了很多这个宗教方面的书，我觉得，而且我本来就很喜欢佛教，我觉得就是说宗教生活是有它价值的，就我们抛弃这个宗教组织、宗教仪式之外，宗教生活是有价值的。就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现在很多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有心理问题找心理医生做咨询，对吧？这个其实跟以前那种祈祷的
哎，那天我们还我们想做一些关于心理咨询的，然后我就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有同个固定的一笔预算，你是要用这笔预算去找一个很好的心理咨询师，还是去找一个很好的算命的预算一卦？大多数人都要选算一卦。你就是说刚开始是想的，
就是我觉得，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我们不处理自己的情绪，
嗯，
我们开心了，难过了。然后我们就当这个事儿过去了，
嗯，你不重视这个，
对，而且就是有一种什么很糟糕的感觉，就感觉我的时间去哪儿了，我怎么白活了？那很多人比如说什么为什么会中年危机，他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衰老了，然后发现自己迷失了，因为他好像一直在跟着一个东西裹挟着，他从来没有掌握一下自己生活的主动权。其实总想生活就是帮你干这个的，就是他让你每天都掌握一下自己的主动权，就让自己来检醒一下，说我到底在干嘛，然后我的心在哪里，我的情感，我的情绪怎么样。你说我做过心理咨询啊，我们觉得说心理咨询真的不是说他给我提供什么我不知道的东西，或者他给了我什么我没有的陪伴，而就是说在那种场所，在那段时间有一个仪式感的东西，让我去发泄自己的情绪，然后并且去自己关注自我的自我成长，就是说我开始意识到，哦，原来我是这样想的，哎，那我可不可以怎么样调整自己，连这个时间我们现代人都不给自己留，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心理咨询或者说这种作为商品化的这种心理援助，它是在上帝死了之后的这个时代，我们对这种重要生活的一种期待吧。
嗯，
也很可笑
的。有道理。你刚才说的，我刚才又想到，我们每次去寺庙烧香的时候，是一个难得的这个检视，想心里在怎么想，想要什么。但是就是你出了那个寺庙，可能过几天又回到了往常，就是之前的轨道。但是就是你在寺庙的那段时间，你在祈祷的那段时间，其实还挺能看清楚自己的现在想
法。在那种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系统里面，他们还有很多那种祷告、忏悔，就是说我不仅要祈愿好的东西，我还要去把自己内心的阴暗的东西也暴露出来。我承认我是有罪的，然后我变得更谦卑，然后我要时刻提醒我是有罪的，我要变得更谦卑这个事儿。我每天提醒自己，每周提醒自己。这个东西太重要了，这个你说现在我们要靠什么来实现？
对啊，
我们现在没有，我们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现在的大家的道德约束全靠道德教化。从这个角度来讲，有宗教生活的人，比没有宗教生活的人幸福，或者说也更加有道德，更加良善。这个无神论在这个纯正的新教徒眼里是一个灾难性的一个描述，就觉得说这些人道德沦丧。有一个挺好玩的，叫那个，就是像理查德·道金斯这些人啊，还有那个丹尼尔·齐德特，他们叫无神论斯新无神论斯骑士，就他们都
新无神论斯骑士，
就他们都，比如说他们有的是生物学家，然后有的是这种认知心理学家，有的是神经生物学家，他们都是这种从神经科学的生物进化学的角度去讨论为什么我们进入到了一个这个无神论的世界。然后他们其实是在做一些这种社会运动，比如说让无神论者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这个其实是听起来是有点荒谬的，就是我是无神论，我为什么要承认这个事儿？但其实我们一直没有归属，因为我们就觉得说我们缺了点什么，但我们又不知道我们缺了什么。那其实他们
想给无神论者找一个，
就是让他们相信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它不是让你去崇拜科学，而是说通过这种认知科学的发展，让我们认识到为什么我们走不出了无神论。就比如道金斯拍了个纪录片，他讲说，那宗教都讲我们是有灵魂的，然后我们是有往生的，我们是要进天堂，我们是有来生的，然后那我们就说明我们有一个灵魂，然后他就是用各种方法去验证这个灵魂到底存不存在。首先，他觉得灵魂是可验证的。
他这个纪录片就是验证灵魂。
他这个纪录片有三集，讨论了性、死亡，还有生活的意义，就是他讨论了人类生活中很重大的几个东西，然后在这个宗教生活和无神论者之中的不同。他其实最后得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算是一个结论，或者说一种观点，就是他觉得说，其实我们没办法确证灵魂存在，不管是宗教界人士还是科学，但是我们 知道有东西一直在延续，可是科学能提供一个解释，什么东西在延续呢？是 DNA， 是我们的基因在延续。然后进化生物学 也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很多是本能嘛，比如说繁衍的本能，比如说这种我们为什么想要吃甜食，是我们要确保安全的。我们为什么想要占有这种贪婪，是因为我们想要去获得自己的这种现实的存在满足感，而这些东西都可以解释。然后他觉得就通过这种解释，无神论者可以慢慢认清自己走出这种宗教生活的原因，然后从此就不那么彷徨，就他至少有个解释，而不是说好像我的生活少了点什么。
我就要看一下
中国，我觉得中国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文化传统这么的高级，然后结果现在中国人活得跟我们的传统割裂太严重了。其实我在国外待的时候，我对中国的这种文化我会更加的认同，或者说更加的喜欢，因为我觉得它很璀璨，好像这种无法替代的一种对我的一种心理。